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一起学习的经文是在旧约的创世纪，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三章的一到十节这一段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，神来寻找他，那么这夫妻两个人就和上帝一起玩一个游戏，叫做躲猫猫，躲起来了，不想见神的面，因为没法见呢。他们知道自己是犯罪得罪了神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神，因为仇敌魔鬼一直把重点放在人自己这一边，当人只想到自己，就会忘记神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啊。那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才想起说，我们是得罪神了，因为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看见自己怎么没穿衣服呢？以前没有觉得，因为以前有神的荣光照着他们，他们是活在神的荣耀里，所以犯罪之后荣耀没有了，羞耻就显露出来了，于是就躲避上帝。可是神为什么要去寻找他们呢？上帝为什么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呢？难道神不知道亚当躲在哪里吗？其实上帝大可以不用寻找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犯罪得罪了神，不但是得罪了神，也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一个管理大地的权柄，就是将神赐给他们的权柄给失掉了。谁抢夺了呢？仇敌抢夺了，借着他们的背叛，仇敌得了神给人原有的这么大的权柄。那神为什么要找人呢？因为神想让亚当夏娃知道，他依然是关怀他们，也怜悯他们。神呼叫他们的名字，是要他们自己走出来，面对自己的错误。如果我们的神没有怜悯，没有慈爱，他大可走开，让亚当夏娃自生自灭，或者他也可以毁灭这一切，重新来过。就像窑匠手中的器皿，这个器皿做坏了，可以把这块泥扔掉，可是窑匠并没有丢掉那块泥，而是将这一块泥重新再做过。到了新约，我们就清楚地看见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父神差遣来到地上，为了要赎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担当罪孽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开始，可以活在神的面前，可以打败仇敌，可以完成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荣耀的目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创世纪第三章的一到十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神来寻找我们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躲避不一定躲得过，面对不一定最难受，许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是只有一个，所以我们永远有路可以走。
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人是如何的堕落了，这个堕落带给人类万劫不复的悲剧。更重要的是，人辜负了上帝创造人的美意。当然这一切都是从一个谎言开始的。从今天所攻读的经文，我们就能清楚地看见仇敌是如何的狡诈地破坏了伊甸的美丽，也可以说他是彻底地破坏了人在神面前的被爱。因为神造人不是为了让人为他工作，可以随意地使唤人，不是的，神造人是为着爱我们，所以人的被造是为着让神来爱我们，我们是他爱的对象。但是神是圣洁的神，人非圣洁，不但不能够见神的面，也切断了我们与他之间的交通。所以仇敌的计谋是恶毒的，但是感谢神，人犯错了，神来找人，人没有去找神，人反而是要躲避神。可是神的怜悯与慈爱，他采取行动来找亚当与夏娃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。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末了，当圣经提到亚当夏娃夫妻二人的时候，说他们是赤身露体的，但是并不觉得羞耻。当然这是说出了人没有堕落以前的光景，更重要的是说出了人被造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性质。那个时候人的里面是纯净的，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，虽然在性质上并没有完全的像神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。当神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园中的果子呢都可以吃，唯独分别善恶树，就是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。而且神肯定地说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在第二章的十七节神说的，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斩钉截铁的命令。可是从第三章一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仇敌借着一条蛇来对夏娃说话。他从问话开始，他所问的问题是直接的攻击了夏娃的心思。蛇问夏娃，神岂是真说？难道撒旦不知道神的吩咐吗？他当然知道，却是假装不知道，把问题丢给了夏娃，让他思想，神真的是有爱心对待他吗？他把怀疑放进了夏娃的心思里。亚当夏娃的心思是纯净的，在他们没有犯罪以前呢，但是仇敌呢，是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心思变成不纯净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，我们的里面如何，外面就如何。里面不对，外面也是不对。 我们会记得主耶稣说，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你看这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，看这个果子就知道了。所以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以前，他们是纯净的，虽然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。圣经学者丁道尔说得好，说他们所穿的是无罪的灿烂的衣袍。但是仇敌借着蛇向夏娃提出的引诱，提出的问题，让他上当受骗，把人整个的性质改变了，改变成为像撒旦一样的邪恶。只要是邪恶的念头在里面，外面许多的事情就会加上邪恶的色彩。当邪恶的事情一显露一败露，就会产生羞耻的感觉。我们先来认识这条蛇。这条蛇啊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蛇是被咒诅之后的蛇，所以看起来挺吓人的。可是原来蛇它是这个样子吗？应该不是。许多的释经学者告诉我们，这条狡猾的蛇可能是最美丽的活物。狡猾这一词指的是智慧的、帅气的，还有人形容它是神所创造的动物当中最优雅灵巧的活物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说过，我们要灵巧像蛇，却是要驯良像鸽子。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灵，因此撒旦就看中了他，附在他的身上来诱惑人。圣经里的蛇这个字是单数，所以它不是许多蛇，而是一条蛇。在圣经启示录12章的第9节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圣经用那古蛇，那个那字在英文圣经上是冠词，所以不能够随便指任何一条蛇，而是那条古时候就有的蛇。它的名字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清楚地看见魔鬼利用蛇的精明灵巧叫人受骗。在创世纪第2章告诉我们，神造人的时候提到了人的结构是灵魂体，所以一个正常的人活在神的面前是从灵开始的，叫魂可以受到灵的引领，那么魂就能够带动身体来表达，这是正常的生活的次序。但是撒旦很清楚，人在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以前，人虽然有神灵的那个性质，但是并不能够完全的充满神的自己。因此神为我们预备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人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神的生命才可以完全的充满在人的里面。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时人的生命才能够与神完全的联合起来。所以仇敌撒旦非常清楚这件事，他必须要抢在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以前来败坏人。当仇敌借着蛇来到夏娃的面前，他们的谈话，他们的对答，也使我们看见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持守神的命令，到底那个关键在哪里。撒旦的诡计就是将怀疑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，叫我们怀疑神的美意，因而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要持守坚信神的话。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见。
天里的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